面对痛苦，面对死亡，与受苦的你共历忧患。我录呢一套录音带，系为咗纪念过去嗰一年之中相继离开世界的父亲温耀武先生，同埋我的太太雅玲。呢套录音带亦都是希望送给我那个智力唔健全的女晓华，我要望佢有一日成长之后能够听得明呢一卷录音带，能够明白就是因为呢个世界唔完美，因为呢个世界有痛苦，生命先至值得活落去。当然呢一卷嘅录音带亦都系送俾喺痛苦当中嘅你，亦都送俾每一个喺忧患当中嘅主内弟兄姊妹。如果你唔系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哋之间亦都可以有沟通嘅地方。我从来都好深信痛苦嘅经验是普遍的经验。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他的经验没分话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或者你都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这个基督徒怎样去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去理解，去发问题，去获得答案。现在或者开始我们一起去走一条痛苦的路，一起来到思想。我相信你心里面有很多问题想问，或者我都有很多东西想跟你谈。不过我们是可能素未谋面，我们的沟通不一定是很容易，或者在我尝试去跟你一起分享我所挣扎的问题之前，我稍微交代一下我自己一些的际遇。可能这个际遇对于你，对于我都有很深刻的意思。如果你要问我我的生命是怎样的话，我想我可以将1984年作为我生命的一个分界点。1984年之前的我是一个平顺成功的生命。我出生是一个不算富有但相当简单和洽的家庭。在我童年到少年的时间当中，我没有经历过很多香港人会经验到那种家庭的破裂或者生活环境的压力。在学业上面，我想自从中学以后我都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人。我要读个书我可以读到，我要考个学校未试过考不到，我要读个科目我很快就可以读上手。尤其是在这个70年代由大专至大专毕业至到去英国读完这个博士学位这个期间，我可以说在学业上面没有遇到任何的挫折，甚至在感情上面我都是遭遇很少挫折的。我不单止一个好的家庭，我有和洽的父母，甚至我恋爱的经验都是没什么挫折的。我一生人只是恋爱过一次，亦 嗰次就成功，所以我连失恋我都未尝试过，一直有12年嘅婚姻，直到我太太离开世界。我讲一啲嘅平顺同埋成功，唔系我喺度想夸耀啲乜嘢，我只不过想指出一件事，我绝对喺我嘅过去人生嘅历程当中，唔系嗰啲惯于受痛苦、对苦难训练有素嘅人，系有啲人佢从小就已经有好多个苦难围住佢，所以佢练成一个有深度或者有忍耐嘅人生。当佢面对更大挫折嘅时候，佢可以话呢个根本系出于我自己嘅背景同埋力量去面对。但我相信对于我嚟讲，我绝对唔系呢一类嘅人。我可以话系我从来冇训练过、冇预备过去接受痛苦嘅人。然而喺1984年到今日呢3年多嘅时刻当中，我人生经历好多出人意外嘅打击，而且嗰啲打击系相继而嚟嘅，系强烈嘅，系冇办法防备嘅。经过呢一连串嘅打击，今日我仍然能够支持得住，仍然能够同你听下我过去呢几年一啲嘅挣扎同埋感受，我就好深信唔系来自自己嘅实力或者经验，我只能够相信呢个系来自神自己能力同埋恩典嘅支撑。所以我自己好觉得，如果以我咁样嘅背景，都可以面对痛苦、面对死亡嘅话，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爱神嘅帮助同埋同在，我相信你系可以，好似我一样一起走呢条唔容易走嘅路。或者喺呢个时间，我亦都讲下1984年之后发生过啲咩嘅事。1984年是我英国读完一个博士的学位，带着一家人，带着一个美丽的理想回到香港，准备投入我的事业，投入侍奉的行列。但当我们踏足机场回到香港没几天之后，我们就发觉我们的细女晓华好不能够适应香港的生活。初初我们以为她只不过是一时之间的困难，但慢慢我们发觉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她由一间幼稚园被人赶出校，进入另一间幼稚园又被人赶出校，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哥所应该表现的问题。到了我们回来香港2个月之后，他突然间有一晚无缘无故的抽筋入医院，然后医生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脑部已经受损害的小哥，他一生都不能够正常的好像其他人一起生活。我还很记得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是事实，我们以为医生做错，我们以为医生是判断错误，于是我们再找另外一些医生，我们跑遍全香港，我们相信可以给我们有 正確答案的專家，但我們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樣。我還好記得有位醫生跟我們說的時候，他說你要預備一個心情，這個小哥的問題是一生的問題，不是幾年的問題。他現在讀不到正常的幼稚園，他就不能夠讀正常的小學，不能夠讀正常的小學，他就不能夠讀正常的中學。可能將來他會較為有進步，但是整個教育制度當中他已經不屬於他，他要以後都過一個跟普通人不同的生活，每個家庭都要負擔一個跟普通人不同的壓力。好像我們在花香港的第一年當中，就學習去接受忍受這個一生要加在我們生命當中的陰影。經過一年的時刻，我們到處頻撲幫他找學校，到了後來有一些特殊的學校肯接受他做學生。我們覺得生活經過一年的擾攘，始終都開始走上軌道。就是當我當我們剛剛以為走上軌道的時候，我們的女兒又再次無緣無故的抽筋昏迷。今次我們有準備，我們有經驗，我們處理得比上一次好，於是我們的女兒很快就重新回到家繼續生活。其實在這個時刻裡面，她最需要的是父母對她的照顧和愛。正在這個時間，另一件事就發生在我們家庭的身上。當這個女兒最需要她母親的照顧和愛護的時候，我太太雅玲發現患上癌症。患上癌症之後，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立即進行一個很大型的手術。這個手術經歷了五個鐘頭的時候，手術之後當然是痛苦。這痛苦不單止包括傷口的痛苦，還要接受電療的痛苦。電療是不容易忍受的一種的治療過程。我們咬緊牙根預備自己心情去接受這個挑戰，但正是剛剛約好曬時間預備好心情去接受電療之前的兩日，突然間醫生發覺我太太又患上了急性的肝炎，於是這個電療就要臨時取消，再度入院住了三個多禮拜。這一連串的打擊令我們好像完全失去了我們的勇氣和方向，整個家庭的責任就落在我身上。那時亦都是我自己要教的學校開學的時間，兩個女兒要開學，要人照顧，我亦都要預備課程去教書，精神、心理、身體上的壓力將我壓到沒辦法透氣。在這個時刻，我覺得我最需要的是身體上面的健康，但就在這個時間裡面，我自己都病倒，跟住來我兩個女兒都病倒。在那個月的當中，一家四口，一個是睡在醫院，三個是睡在家。這種感受是沒有人能夠真正能夠體會得明白。 我仲记得我有一晚半夜，我细女因为病嘅缘故喊喊醒咗，佢哭声吵醒埋我嘅大女，我大女都喺度喊。于是我自己一路安慰我大女，一路抱住我细女，我发觉我自己眼泪都流出嚟。呢种嘅际遇，我相信或者同你一啲好唔同嘅际遇，都有啲共通能够分享嘅地方。好啦，呢啲都过去。后来太太身体比较好，我希望能够重新又开始翻我哋嘅理想，我哋嘅生活。但当我哋想开始有啲喘息嘅机会嘅时候，突然间我父亲就患上咗呢个老年嘅痴呆症。老年嘅痴呆症系一种好痛苦嘅疾病，佢开始失去记忆，开始见到幻象，开始分唔到佢发梦同埋现实生活嘅差别。于是佢有时无缘无故嘅离开咗屋企，我心里边好焦急，因为佢唔识得搭车，又唔知去到边度，非常之危险，甚至大小便都冇办法控制。呢种嘅痛苦俾我好深刻嘅打击，我觉得我爸爸好似突然间变咗另外一个人，佢唔再认识我，我发觉我都唔再认识佢。于是我哋到处奔跑，最后能够帮佢揾咗一个相当好嘅老人中心，让佢去居住。刚刚我爸爸能够入住呢个老人中心之后，太太就发觉佢条颈好痛，佢条腰亦都痛。经过检验之后，医生话佢嘅癌症再复发，已经入到骨嘅里边，系个相当后期嘅现象。呢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太又重新要进入到一个治疗嘅受苦嘅过程当中。于是我又重新担起整个家庭对上一代、对妻子、对儿女嘅重压。正系喺呢个嘅重压当中嘅时候，有一日嘅凌晨，突然间有电话打嚟俾我，系老人中心打嚟，话我父亲唔知点解突然间喺楼梯上边向后扑倒，跌咗落嚟昏迷，送咗入急症室里边。当我去到医院，父亲已经系昏迷，过咗唔够三个钟头，佢一句说话都冇讲，就离开呢个世界。办理完一个父亲嘅丧事，我太太嘅病亦都越来越严重，因此喺嗰年嘅七月开始，我就停咗一切嘅工作，每日十二至到十三个小时喺医院里边看顾我太太，亦都喺屋企用其余嘅时间看顾自己两个女儿。癌症的痛楚加上治疗的痛苦，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都不需要在这里强调或者重复。不无论如何，这几个月是好像噩梦当中的几个月，最后在十一月的时候凌晨，我又再次接到另外一个电话，亦都是医院打来的电话。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太太已经在五分钟以前离开了世界。 呢、这个就系我过去生命当中一啲嘅际遇。曾经有唔少人都问过我：，咁你喺呢一切嘅遭遇嘅当中，你有冇试过怀疑过神呢？有冇试过对神觉得愤愤不平呢？我的答案就是梗是有啦。如果那个人这样的际遇都不会发出怀疑和愤怒的话，这个就根本不是人来的。所以我都是相信你的问题、你的愤怒、你的困惑都是我自己想能够了解的。因为我都曾经同你一样发出过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痛苦的困惑。我都问过为什么这些事要临到我。我都曾经在祈祷里面向神质问说，当我受苦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呢？我曾经暗暗地怀疑过，神啊，你是不是将我生命和我命运来到开玩笑呢？我曾经对神质问过话，为什么你一路沉默不表现下你的能力和爱出来呢？我曾经近乎绝望的对神话，我这样受苦你就可以得到荣耀了吗？我不知道这连串的问题是不是你都问过，或者现在仍然问紧的问题。我就好想在那时候分享一下，当我问这问题的时候的挣扎同埋我的了解。我相信你同我是一样，在这一连串的痛苦的际遇当中，第一个最自然从心底里面忍不住涌出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或者正如一首曾经流行过的歌曲里面其中一句的歌词说，为何偏偏选中我呢？是为何偏偏选中我呢？是啊，我虽然都不是绝对的完美，但是始终不算太坏，起码我都不会坏到应该要去承受更重的痛苦的刑罚。我想你这样的想法很对，也都很自然的，没理由不会这样想的。不过等我们慢慢再深入一点想一下，当我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究竟我假设了些什么，或者究竟你假设了些什么，或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一个的观念认为人的苦难多少都是来自神的惩罚。我相信这个了解是对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我多次讲述到，我们所有的刑罚是来自我们所做错的事，人类的痛苦是来自罪的后果。不过如果你细心再看看圣经，看看圣经里面对不同的人的际遇的记载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个同样真实的事情，就是并不是一切的苦难都是神的刑罚来的。在这里或者我们要进到一个深一层的人生道理。我所谓深一层的人生道理，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说为什么这件事要临到我，为什么这些痛苦 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们背后的假设就是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痛苦？这个我没有做错的一个理由的背后，其实就是一句很多人认为是真理的说话，就是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观念。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我要当这些咁重嘅痛苦呢？我相信呢个就系令到你好愤怒，觉得好唔公平嘅一个主要嘅原因。但或者我哋而家平心静气，我要谂一谂，一人做事一人当呢句嘅说话，究竟系咪真理？如果我哋真实嘅面对人生，扩阔我哋嘅眼光，去了解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句宣言是假的。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并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而是一个人做事很多人为他当。你想想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并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而是一个人做事很多人为他当。你想想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举例到譬如战争，是那几个有野心的政治家在这里策划，在这个会议桌上面的决定，他们这几个人所做的事，上千上万的孤儿寡妇、青年人、老年人的生命，就为他担当了后果。我们都比较可以看得近一点，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际遇当中，无处无刻摆脱不到其他人所做的事所遗留给我们的结果和影响。无论你成长到怎样，你发觉你没办法摆脱你父母的性格，你父母的婚姻所产生遗留给你的结果，你父母所做的事你现在为他担当紧。不过倒转，我们都要提醒你，你现在做紧的事亦都好多其他的人为你担当紧。或者你曾经讲过一句好无情的说话，伤害过一个人，你永远担当不起那句说话所带来的伤痕。而那句说话的伤痕可能深深地刺痛了另外一个人的心，而那个人之后的生命一个完全的改变，他带着一个仇恨，带着一种的报仇的心理，你将他发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于是那个人又承受了一种的愤怒，自暴自弃，将到他自己周围的人落在一个痛苦当中。但我不想将这件事讲得过分的夸张，但是这个事实，你知不知道你过去一直所做的事有很多人为你担当紧，你都没办法弥补你所做的事的后果。我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就好像一个石头抌落一个平静的湖水的当中，于是那些波浪就由这个石头向着四方八面涌出去。当波浪开始涌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再控制，亦都不知道这个波浪涌去哪里。或者这个世界就好像很多个石头 先后抌喺一个平静嘅湖水里边，产生咗互相重叠、互相撞击嘅波浪。呢个可以称为一个连累网嘅悲剧。你唔知道你所做嘅事连累咗几多人，连累到边一个地步，连累咗边个人。同样，亦都唔知道今日你承担紧嘅痛楚系边一个人连累你嘅，喺边一度开始临到你嘅身上。或者你觉得我咁样讲嘅时候系较为悲观，但我希望你平心谂下，呢个系事实。我人生下喺呢个世间当中，就落喺呢一个无可以避免嘅连累网嘅里边。我相信呢一种系现实嘅悲情。呢悲情就要话俾我听，人生每一步都系承受紧苦难。你承受紧人哋所做嘅事所带嚟嘅苦难，而其他人亦都承受紧你所做嘅事带俾佢嘅苦难。如果从咁嚟睇，我哋人承受苦难系正常嘅。有一日你可以竟然幸免，冇承受到人哋嘅连累嘅苦难嘅话，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恩典。你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我咁讲嘅时候好奇怪，但我希望你能够从咁个角度重睇你嘅人生。其实喺我过去嘅际遇当中，我真系开始明白到呢一件事。有好多我哋每日都以为习以为常嘅生活，我所拥有嘅嘢，以为嗰啲系正常嘅，其实嗰啲都系恩典嚟嘅。当我过去嗰几年嘅时间，同妻子、同女儿一起共历呢个忧患嘅时候，我就开始体会呢一种咁嘅人生嘅观点。我记得我太太做完手术接受电疗嘅时候，电疗产生好多嘅后果，其中一啲嘅后果就令到不断嘅呕吐，再加上电疗嘅位置系要涉及佢嘅喉管，于是个喉管都因为呢个强力嘅辐射破裂。呢种是非常痛楚的经验，不能停止自己的呕吐，而每一次呕吐就冲击那个喉管的痛处，很难以想象的一段时候。于是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他没办法正常的食物，只能够喝一些很简单没有大刺激性没有味的流质。直到这几个月过去了，他开始能够正常的飲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特别跑出去帮他买了一些茶楼的点心回来。当他第一啖上次吃那个虾饺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一件事，他说原来虾饺这么好吃。我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在香港这个社会，我们喝茶到一个地步已经觉得已经挑细选，我们吃惯的我们觉得乏然无味，我们以为这是正常的。其实当我们这些失去了之后，我们发觉有一个虾饺能够吃得到落肚，这个已经是一个恩典。正如我太太一段长的时间躺在床上没办法起身，于是没办法梳洗，亦都没办法洗头。经过接近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勉强有一天我们找到个办法能够帮他洗了一次头。亲爱的弟兄姊妹，告诉你，那次是几大的享受。那时刻我就明白，原来我每天 或者每隔几日就能够好自由嘅洗一次头，呢个系恩典嚟嘅。我哋冇得洗头，呢个先系正常啦。当我讲呢啲一切嘅时候，我真系希望你明白呢一件事。如果系从一个咁样嘅角度去睇埋人生，我哋就唔会觉得更大嘅愤怒，更大嘅埋怨。就唔会再问话我冇做错事，点解我要受苦？如果你咁问嘅时候，嗰、那个因为你所做过错事而受紧苦嘅人，又问边个呢？其实，当我哋问话为何偏偏选中我嘅时候，我哋应该谂下。希望是我们时时听见在我们周围的人很多受苦的经验，希望我们每天打开报纸看见新闻，就知道发生起码在这个世界上面，或者近点在这个香港，每天在我们周围都有几多人遭遇到悲剧、痛苦、失丧。我们再看近点，我经常都听见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又有这样痛苦的遭遇，又有这样的难过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一直听这些的时候，我们不会反问自己一句，为什么这些的痛苦偏偏是要临在那些人身上边，而不可以临在我的身上边呢？是不是呢？所以当我们问话为何偏偏选中我的时候，或者我们要倒返转的问题，问下为何偏偏不选中我呢？究竟你是哪个？究竟我是哪个？为什么我们是要那些痛苦难过的事临到我们周围的人，临到香港其他的人，而不可以临在我的身上？如果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际遇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接受。真是的，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开始用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看我每日的际遇和生活。当我那一天遇到痛苦、难过的时候，我不会再觉得稀奇或者是莫名其妙，而反而如果我经过了一天，到个晚上我回顾那天，我发觉是平顺的时刻，我就会从我心底里面对神发出一个很强烈的感谢。我感谢神在那天里面赐给我一个不正常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竟然可以在一个咁现实、咁悲剧性的连累网的人生当中，有一天可以逃脱出来，没有受到连累，或者也尽量没有连累到其他的人。我希望你都可以跟我一起去尝试这样去看你自己的际遇。不过或者你都会同我一样，仍然要继续追问下去。你刚才说，当我们问为何偏偏选中我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问为何偏偏不选中我嘛。是啊，因为我是基督徒嘛。那如果我是基督徒，难道我连基督徒那种消灾解难的特权都没有吗？我不同其他人，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可以特别有这个消灾解难的保守吗？我想你这样讲是对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你多次提及有讲到神怎样特别眷顾他的儿女，神怎样保护 佢所爱嘅人。我相信呢个系绝对合乎圣经嘅真理。不过我又想你更加细心嘅嚟睇一睇圣经，你就会睇见有另外一面嘅事实同埋真理，就系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唔一定等于佢对苦难有免疫。圣经从来冇应许过话，做咗基督徒之后，佢就可以有苦难嘅免疫。起码呢个绝对唔系必然嘅常规嚟嘅。喺圣经里边，我哋见到好多人物，我哋唔需要单单讲约伯啊。约伯系一个典型嘅例子啦。我哋可以谂到保罗，佢系一个好嘅基督徒，但佢都冇苦难嘅免疫。点解？点解会咁样嘅呢？我因为用我哋嘅想象嚟谂一下。如果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有一种不会再受苦难临到的免疫的能力的话，他就可以上一岸，不再在这个苦海里面浮沉的话，我们用我们的想象想想一个基督徒当他一信了主之后就可以脱离苦难，另外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又可以脱离苦难。于是这一班消灾解难，不会再受苦难所缠绕的基督徒，就会成为一班非常冷酷、可怕、隔岸观火的人。呢班全部上晒岸嘅人，只能够喺岸上边呐喊，喺岸上边讲安慰，但系佢哋嘅安慰，对嗰啲喺痛苦当中嘅人，唔再能够打动佢哋嘅心。佢脱离咗呢个苦难之后，唔再有苦难，亦都同时唔再可能认同到嗰啲喺苦难当中嘅人。你想想是不是呢？不单止他们没办法再认同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而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亦都不会接受他们的安慰和鼓励。我相信这个就是基督教跟一般大部分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大部分的宗教其中一个的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信了他的宗教，他就可以帮助你消灾解难。但是基督教偏偏就不是这样。基督教所要求的，就是那些信的人仍然要进入这个痛苦的世界当中，和每一个仍然在痛苦当中的人继续经历，继续去认同，以致他们所讲出来的说话，他们所分享的安慰，他们所发出的鼓励，是刀肉的，是血和泪所组成的，而不是抽象隔岸观火的一些呐喊。事实上是的，当我经验过去这段日子的痛苦的时候，我就真正了解到什么叫做在痛苦的人当中的感受。如果不是亲自去体会到我最爱的人相继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不可能真真实的去摸到面对死亡那种的恐惧。如果我未曾经抓住那对冷冰冰的手，看见一个毫无反应的面孔，我就没办法真的明白原来一个你所爱的人 突然间在你面前消逝的时候，那种的失落，那种的漠然的感觉。如果我不是亲自经验过极度的难过和痛苦，我就不会真的明白原来为什么那些在受苦当中的人通常都不是太可爱的。在以前我成日觉得有些的埋怨，我埋怨当我去探望去安慰那些在病痛当中在失落当中的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爱心的表现换回来的是很冷漠的对待，是很没礼貌的回应。我有时觉得很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们，他们要这样回应我。但到了我自己亲自落在这个痛苦当中的时候，我就明白，当你已经用尽你最后一分的精力去忍受这个痛苦的折磨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可以再拿出多分多余的力量去挤出这个笑容，或者讲出几句礼貌的说话作为多谢。是不是？如果我自己未经验过，我不会明白那种感受。所以当我今天我再去见到一些在受苦当中的人，我埋去跟他聊天，愿意跟他分享，遭到他拒绝的时候，我不会再觉得奇怪，我不会再觉得难过。因为曾几何时我都是无能为力的做出一些基本有的礼貌的反应，因为他实在太痛苦了。这些连串的了解，除非我进到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否则如果我有这个免疫的能力的话，我永远都不能够体会，永远都不能够与他共鸣。你想下，如果连神自己都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痛苦的里面，正如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他都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和忧伤，那我们是谁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否希望我们可以有这种苦难的免疫？神都不免疫他自己，何况我们是基督徒呢？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仍然有机会面对苦难，有机会去常受痛苦，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唯有这样，我们基督徒才能够仍然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站在一起，一同去行这条人生必经的崎岖的道路。有些朋友都问我，包括一些未信耶稣的朋友问我，有些基督徒都问我，他说你这么好的基督徒，你这么虔诚，你这么爱神，为什么你要受到这么重的痛苦呢？我通常的答案是好像很轻松，或者有带少少开玩笑的性质，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理来的。我的答案就是，如果神一定无可避免地而在基督徒的当中仍然赐下痛苦的感受，以致他能够继续认同了解人生必经的阶段的话，如果他要揀，我相信重一点的痛苦他要揀点能够捱得起的人，捱得起的人多数都是那些好一点的基督徒。其实这个不是讲笑话的答案， 呢系真实嘅。你谂下约伯记，我哋大家都好熟悉约伯记嘅记载，我哋大家都会记得留意到约伯佢对神好有信心，以至喺佢个痛苦挣扎嘅过程当中，佢冇放弃，冇屈服。但系你有冇留意到另外一个角度？当你读约伯记嘅时候，尤其是之前嗰几章同埋最后嗰几章，其实你应该睇见有另外一面嘅真理，就系唔单止约伯对神好有信心，其实神对约伯都好有信心。就是因为神对约伯有信心，所以他揀他去接受这个挑战，是不是呢？神要揀那些他对他有信心的人，信得过这一切这么强烈的苦难临到的生命当中，他都会仍然坚忍去体会，并且能够发出生命的光辉的人。咁嘅话，啲爱主嘅基督徒，虔诚愿意侍奉神嘅人，受到好沉重嘅打击，亦都唔系唔可以了解嘅。或者讲到呢一度，我哋可以转到另外一个话题，知道点解要有痛苦，同埋自己点解会有痛苦，唔等于喺痛苦当中就能够忍受得住。痛苦是一种很真实的感受，不是解了理由讲了原因就能够在个痛苦当中摆脱那种的挣扎，特别在痛苦当中所带来信心的危机。我很记得我有一天的星期六，太太在医院，小的女儿因为病了的缘故，妈在那里哭。我大女亦都因为个细女在那里哭，心情很烦躁，她在问为什么妈妈要病呢？我们以前每个礼拜六都可以去沙滩或者可以去郊外，她要等到几时我哋先可以再一齐再去个沙滩。我对住啲早餐，对住一块面包，我冇办法回答佢嘅问题。我点样可以向我八岁嘅细佬哥解释呢啲一切？其实我知道，我唔单止解唔到俾呢个八岁嘅细佬哥听，我都解唔到俾我自己听呢啲咁痛苦嘅质问。我耷低头对住啲面包，我眼泪就一路流出嚟。喺嗰时刻，我整个人都崩溃，我觉得我自己嘅情绪崩溃，我嘅理智亦都崩溃，甚至我的信仰都崩溃。